我们得到释放。
因为呢一位荣耀嘅释放者耶稣基督，佢使我哋从今到永远荣耀嘅释放。
如果你阿门这首诗歌，你应当用你的心欢喜快乐来唱这首诗歌。
如果你同意呢一首诗歌所讲嘅，你心里边讲阿门，你应该用欢喜快乐嘅心嚟到一齐唱。
我们用这首诗歌的副歌来表达我们阿门，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
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到阿门，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
好吧，我们再来唱副歌，预备，来。荣耀之神，奇妙之神，我在不知啊，束缚狂风，荣耀释放者，洗脚之耶稣，从今到
请坐。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有十八位弟兄姐妹加入神的家庭。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有十八位弟兄姊妹加入神的家庭。
我想讲几句的话，与他们一同的勉励。
我想讲几句的说话，同他们一起来到勉励。
要送给这些新加入神家中的孩子们。
要送给这些刚刚加入神家里面的神的儿女。
同时对我们在座的神家中的老孩子们的一个也是同样的提醒。
同时对我们这些在神的家里面已经是老的孩子，也是一个提醒。
当然我希望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走在主的真道中就走得正，走得稳。
我很希望你们一开始走在神的道上面就走得正，走得稳。
好在这个人生茫茫的大海中，你不会失去方向。
好在在人生茫茫大海当中，你不至于失去方向。
1988年在 Pittsburgh 有一位游乐场的一个机械工人，他的名字叫做 Buddy Potts。
1988年在匹兹堡游乐场那里有一个技工，
他中了一个乐透的奖券，一共是1600万美金。
他中了一个彩券，一共是1600万美金。
他现在仍然住在 Pittsburgh 北边的90里的一个小镇，一个非常大的房子里。
他今天仍然住在匹兹堡北边一个小镇，一间很大的屋里面。
然而这个房子呢，油漆已经剥落，已经变得破败。
但是这间屋墙上面的漆都已经甩了。
那个房子里面的家具都被人偷走，前院的草常可击欺。
屋企里面的家具都被人偷走了，而在院子里面的草就长得很长。
他的房屋的贷款已经过期，还没有付清，现在银行要来没收这个房子。
他房屋的贷款已经过了期，他就没有付清，所以银行现在要来收回这间屋。
更糟糕的是，他亲生的弟弟跟别人串通，想来谋害他的命，被抓住，关在监狱里面。
仲论尽嘅就系佢亲生嘅弟弟同人哋串通，要嚟谋财害命。
但是他仍然是挥霍无度，钱到手上马上就吃喝嫖赌花尽了。
但系佢仍然都系挥霍无度，凡系手里边有钱，佢就吃喝玩耍咁，完全将佢用尽。
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当记者访问佢嘅时候，佢讲咗句咁嘅说话。
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发财的梦，
每一个人都有发财的梦，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那是一场噩梦。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梦原来是一场噩梦。
波斯特他中了头彩，他的生活立刻就有了改善。
这个人中了头奖，他的生活立刻就有所改善。
但是问题是他的生命没有一点的改变。
但是问题是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的里面仍然是一个嗜赌如命的生命。
他里面仍然都是一个在赌如命的这样的生命。
这一个败坏的生命终究要毁灭他那个发财的生活。
所以这个败坏的生命终究是会毁灭他那个发财的生活。
可见的人生的问题不在乎生活的改善，而在乎有没有一个更新的生命。
所以人生的问题不在于说有没有生活是否改善，乃是在于有没有一个更新的生命。
因为生活是外在的，生命是里面的。
因为生活是外在的，而生命是里面的。
生活是生命的表现，
生活只不过是生命的表现。
生命是生活的本质，
而生命乃是生活的本质。
今天你们受洗并不是你们得到一张进天堂的门票，
今天你们受洗并不是说等于你得着一张入去天堂的门券。
受浸的意思是代表一个人他里面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
受浸的意思就是代表一个人他里面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呢？
是怎样的改变呢？
在以前你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生命，
在过去你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生命。
换句话说，你的生命里面总是想到你自己，为自己忙碌。
换句话说，你的生命里面总是想到自己，为自己而忙碌。
有的时候即便做了一件好事，也是为得到别人对你的奖赏。
有时候即便做了一件好事，也都是为要得到别人对我们的称许。
但是一旦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就是要过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你中心的这样子的生命生活。
但是一旦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你中心的这样的生活生命。
这种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公义的生命。
主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公义的生命。
这是一个仁爱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
也是一个仁爱的生命，喜乐的生命。
所以你要让这个属灵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渐渐的长大。
所以你要让这个属灵的生命在你里面渐渐的长大。
怎么样使这个生命长大呢？
怎样使这个生命长大呢？
就是你必须要用神的话去喂养它。
就是你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去喂养它。
你必须用祷告去教育它。
你必须要用祷告去教育它。
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渐渐的长大，就会胜过你那个老旧的生命。
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渐渐的长大，就会胜过你那个老旧的生命，
就能够表现出来神仁爱喜乐公义善良的本性，
就能够表现出神仁爱喜乐公义善良的本性。
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追求的不单是一个高尚的生活，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追求的不单止是一个高尚的生活，
应当是一个更新的生命，
应该是一个更新的生命。
这一种的生命应当在我们里面是一直不断的长进，一直不断的更新，
而且这种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直不断的长进，一直不断的更新。
这个更新的生命跟你参与教会的服事不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更新的生命和你参与教会的服事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个更新的生命跟你每个月奉献多少钱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更新的生命和你每一个月奉献多少钱也都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生命的成长完全在乎你每一天与主耶稣基督有多么亲密。
这个生命的成长完全在于你每一日和主耶稣基督有几咁亲密。
主耶稣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主耶稣曾经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因为离开了我，你就不能够做什么。
请你注意，你的生活是完全根据你的生命而来。
请你注意，你的生活是完全根据你的生命而来的。
当然生活可以伪装，但是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去假装。
当然我们可以伪装我们的生活，但是你的生命就没办法假装。
一个虚伪的生活终必使那个败坏的生命显露出来，
一个虚伪的生活终究必会使里面败坏的生命显露出来。
你们知道近来美国总统在一个很大的烦恼中，
我们都知道近来美国总统在一个很大的烦恼当中，
好像是一个白水的漩涡，
好像是一个白水的漩涡。
其实讲起来这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一个小小的案子，
其实讲起上来只不过是二三级的一个小小的案子。
一个小州的州长，他为了贪一些利益讨一些税， 那么所犯的一些的错误。
一个小州的州长，他为了逃一些税，为了贪一些小利而所犯的一些错误。
那么再怎么讲，也是陈年的往事，是过去危寒时候所做的。
而且是陈年的往事，已经过去了。
但是问题就是，当克林顿总统的夫人，她在1992年在选举末期的时候，
但是问题就是，当总统夫人在1992年她选举末期的时候，
她下令要把所有关于白水这个案子的有关的文件通通要销毁掉。
她下令要将所有关于白水这件的案件所有的文件完全部要销毁。
但你知道，一旦你走上这个掩盖事实的路子，那么你就没有回头的时候。
但是当人一旦要走向这个要掩盖事实这样的路上面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回去。
因为他必须要涂抹更多的 假账， 他要用更多的事实来掩盖。
他就必须要涂抹更多的假账，要用更多的事实来去掩盖这些事。
换句话说，也许要用5个谎去遮盖一个谎。
换句话讲，是要用5个大谎去遮盖1个大谎。
可能要用25个谎去遮盖第二个谎。
或者要用25个方言去遮盖第一个大谎。
所以当克林顿入主白宫的时候，
所以当总统克林顿总统入住白宫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手下，用他的权势去镇压司法部。
所以他用他的权势去镇压司法部。
最后我们知道，连白宫的副法律顾问的首席顾问Foster 也辞职自杀。
最后连白宫的法律顾问 Foster 他都因为这件事自杀。
那么他的总律师也辞职。
他的总律师也都辞职。
但你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一方面也都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
如果 Hillary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承认他做错了。
如果Hillary 这个人他自己一开始就承认他做错了，
美国人会接受的。
美国人可以接受。
不会造成这样的轩然大波。
不会说搞到这么大件事。
但是如果你越要隐藏，你就要花出更大的代价。
但是如果你越要隐藏，你就要发出越大的代价。
一种虚伪的生活，一定会把那个虚伪的生命表现出来。
一种虚伪的生活，一定会将它内在虚伪的生命
表现。因为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生活来。
因为一个人他有怎样的生命，就会表现出怎样的生活。
也许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像进入白宫，这会改变他的生活。
一个人辉煌腾达，甚至进入白宫，当然会改变他的生活。
但这些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这些并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在旧约当中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领袖。
在旧约当中也有一位很有名的政治领袖。
他的名字叫做但以理。
他的名叫做但以理。
我们今天早上要花一点的时间来看一看他的故事。
今天早晨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看一下但以理他的生平。
我们请打开但以理书第6章。
请各位回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6章。
但以理书第6章在旧约1046面。
在旧约圣经1046面。
那么很快的，我一面讲，我们把这个故事看过。
好快，我一面讲，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故事。
第6章第1节开始。
第6章第1节开始。
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这里讲到但以理，他是一个美好灵性的人。
这里讲到但以理，他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
他曾经是一个被掳的奴隶。
他曾经是一个被俘虏的奴隶。
但是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他今天成为波斯这个帝国的一个宰相。
但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他居然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宰相。
因此引致许多的总督他们对他的嫉妒。
因为这样，很多其他的总督就嫉妒他，
所以他们想找但以理的把柄要告他。
他们想找一些但以理有什么可以把柄可以告他。
但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
但是他们怎样找都没办法找到。
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
因为他这个人终身办事毫无错误。
你晓得但以理他这样子圣洁公义的生活是从哪里来？
但以理他这个圣洁公义的生活从哪里而来呢？
乃是因为他有一个圣洁公义的生命。
乃是因为他有一个圣洁公义的生命。
于是他的仇敌就要求王下一个命令。
所以他的仇敌就要求王下一道命令，
就是说在三十天之内不可以向王以外的任何神来跪拜来祷告。
就是说在三十日之内不可以向王以外的任何的神明来跪拜祷告，
不然就要把他丢在狮子坑中，
否则就要将他扔到狮子坑里面。
这个王一时糊涂就答应了他们，
波斯王一时糊涂就居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外在的环境是何等的险恶，
外在的环境是几咁险恶呢？
但以理他的生活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但以理的生活遭遇到好大的困难，
因为不但要被丢官，甚至可能会去喂狮子。
不单止他的官位不保，甚至他或者会被喂狮子。
但是但以理在那样的境况中，他的信心何等的坚强。
但是但以理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坚强。
第十节这里，
第十节这样说，
但以理知道了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第十节话，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但以理他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结果，
但以理他明明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结果，
但是他更知道得罪神是一个更严重的结果，
但是他又知道得罪神是更加严重，
所以他仍然一天三日双膝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
所以他仍然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向神祷告。
这里记载说与素常一样，
这里特别记载说与素常一样。
你看到没有，他一点变动都没有，他一点妥协都没有。
我们看见但以理一点变动都没有，一点妥协都没有，
因为他的里面有一个坚强的生命，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坚强的生命。
当然这一些仇敌就抓到了把柄，把他告到王那里去。
他的仇敌就以为已经捉到把柄，将这件事告到去王那里。
所以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
所以但以理就被扔到狮子坑。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
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他临近坑边，哀声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二十一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二十一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
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坚强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坚强的生命，
也是一个大能的生命，
也都是一个大能的生命。
这个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信心能够把山都拔起来投在大海里，
这个生命所表达出来的信心能够使山都被拔起投到大海。
神并没有让但以理逃过王的这个命令，
神没有让但以理逃过王的命令。
神使但以理仍然被丢在狮子坑里，
神使但以理仍然被丢落去狮子坑里面，
但是神却封住了狮子的口，
但是神却封住狮子的口。
你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我们也会有落在狮子坑的时候，
你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许也都会有落到好像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
但是你的生命如何？
但是你的生命是怎样呢？
你是不是仍然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你是不是仍然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在乌云满布，在困难重重的时候，你是不是与素常一样祷告在神的面前？
在乌云满布，在困难就环绕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一日三次好像素常一样呢？
如果你的生命是连接在主耶稣这个真正的葡萄树上，
如果你的生命是连接在主耶稣这个真正的葡萄树上，
纵然你在狮子坑里，神也要封住狮子的口。
纵然你落到狮子坑，神亦都会封住狮子的口。
神总比让你的生活有180度的转变，神要救你脱离这个狮子坑，让你身上毫无伤损。
神总必要你叫你的生活有180度的改变，要你脱离狮子坑，叫你毫无伤损。
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追求的不当是一个高尚的生活，而是一个更新的生命。
我再讲话，我们所追求的不单止是一个高尚的生活，那是一个更新的生命。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自然会过一个丰富的生活。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就自然会过一个丰富的生活。
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受洗的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能够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一同来到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愿意来你的生命的源头，得这个生命的充满。
我们愿意常常来到生命的源头，来到得着生命的充满。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从你那里领受的，在我们里面日日的长大。
主啊，愿我们从你所领受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日日长大。
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其实我们跟着会一阵有些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做见证。
接着我们会有一些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做见证。
他们一上来之前，我们先唱诗第209首。
在他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唱诗歌209首。
其二恩典，我唱第一节两次。
我们只唱第一节，我们唱两遍。
其
义恩典，我得恩典，我罪已得赦免，使我身上更被赎回。
受浸的弟兄姐妹很多，所以我要请他们讲短一点。那么照着他们刚才受浸的次序，第一位是李翠英姐妹。
很高兴今天荣耀之声得到了释放，奇妙的声。
好高兴今天我得到荣耀的释放。
我从此再无罪恶痛苦的束缚。
从此再无罪恶痛苦的约束。
荣耀释放者是主耶稣。
荣耀释放者是主耶稣。
但是我认识这一点是走了很长的路才知道的。
但是我认识这一点是经过很长的路。
今天我得到了释放。
今天我得着了释放。
从今到永远，
从今到永远。
那么以前我是一个什么人呢？
以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的名字叫李翠英。
我的名字叫李翠英。
我是一个什么人？大概我的父母亲跟我先生知道的最多。
当然我是一个什么人？我的父母亲、我的先生认识最多了。
可以说他们的眼里又可爱又可恨，又坏又好。
在他们的眼中，或者又可爱又可恨又坏又好。
我是去年三月份从中国大陆来的。
是去年三月我由中国大陆来到这边。
就是去年的今天三月二十七号。
刚好是去年的今天三月二十七号。
我第一次来到新城教会。
我第一次来到新城教会。
来的这次也很奇妙啊。
我来的这次非常奇妙。
但是我没有准备，我还不知道新城大T有华人教会。
当时我并不知道啊，新城有华人教会。
就在三月二十六号的晚上。
就在二十六号晚上。
我们要约，因为当时三月二十六号是个星期五。
当时是礼拜五。
我们在准备，我刚到美国，准备第二天我们去度周末去玩去。
仲预备第二日，因为是周末，我哋要出去玩。
可是我们几个人呢，就没有第二天去玩的计划没有实现。
但是我们第二天几个人原本去玩的计划没有实现。
但是突然来个电话。
因为那晚突然我们收到个电话。
教会打来的。
是教会的朋友打来。
我说教会打来的，他们几个人说那咱们去吧。
那他们其实几个人就说，既然教会打电话来，我们去吧。
但是 我在犹豫啊。
我就有点犹豫。
我说我要不要去啊？
我去不去啊？
因为我在国内我是去过教会的。
在国内我的确去过教会。
在教会许多问题我不能解答。
但是教会里面很多问题我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就不去了。
所以我就不去了。
可这次呢，我说第二天去玩没有完成吗？那今天就去教会呗。
第二天本来说去玩玩不成，结果又来到教会。
所以我们第二天又来教会。
结果我们是来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福音聚会。
是一个星期六的福音讲座的聚会。
那时候我进来的，一来就唱圣诗。
我刚刚一进来就唱圣诗。
这次圣诗呢是王文斌弟兄领唱的。
是由王文斌弟兄领唱。
这首歌是这首歌的名字是我的心呐。
这首歌的名字是我的心呐。
当时我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那个王兵弟兄告我们说要用心来去唱。
王弟兄话俾我哋听，要用心嚟到唱呢首歌。
我也当时我确实用心去唱。
结果我的确我亦都系用我心嚟到唱。
这时候呢，不是说我这人听话。
唔系话我呢个人好听话。
而是我这人存在一种试探的心理，我说我要如果用心去唱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
我系存在一种试探嘅心，我试下话如果我用我心去唱，会有咩感觉呢？
结果我是，但是我很用心地唱了这首歌。
所以我就好用心咁唱咗呢首歌。
唱完以后啊，觉得跟平时唱歌就不一样。
唱完之后就觉得跟平时唱歌唔一样。
感到心里就像诗歌中所说的一种平安，一种舒服，就在我心里一直一直荡漾了好长时间。
一种平安，一种嘅舒适喺我心中荡漾好耐。
但是我这种感觉呢，谁都不够。
但是并不是说很久，我
们这种舒服的感觉谁都不喜欢去，不告任何人啊。
但是我没告诉任何人听，
甚至我回去没有告我先生，
我也没告诉我先生听，
我只告我先生，我说我今天去教会很高兴啊。
我只是告诉他我今天去教会很高兴，
但我这种 感觉不告他，
但是我心中的感受没告诉他。
完了以后呢，梁姐告我说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然后我又听见话，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这个呢我也记到心里。
这句话我又记在在心里面。
但 我这句话我是我第二次听到的。
这句话是我第二次听到。
第一次听到呢是在国内。
第一次听到是在国内。
是在一个教会。
在一个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很小，我当时我星期天去买菜。
教会很小，当时我是礼拜日去买菜。
路过教会聚会完了，我就进去了。
路过礼拜堂，佢哋聚会完咗，我哋
进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就是八十多岁了，已经是信奉主一辈子没有结婚的一个老人。
我入到去呢，有一个八十几岁嘅老人，佢系一辈子侍奉主冇结婚
嘅。他见了我就是很热情。
好热情咁，
但是国内那个教会经济是很紧张的。
但系始终我哋系好紧张。
他当时跟我说起了这个，这个神是怎么又真又活。
然后他跟我讲到话神系点样又真又活。
我说这让我怎么能知道又真又活呢？
我怎么可以知道神是又真又活呢？
他说我给你讲几个见，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些经历啊。
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他自己的经历。
但我不能相信啊。
但是我没办法信。
当时他是说了，说到一件事，说这个月他是最后剩好几天的时间，但他的钱呢只有剩几毛钱了，就度不过这么几天的时间。
最后他讲到一件话，他这个月最后几日他只是剩下几毫子，没办法度过。
因为在国内一个教会，他们国家给的钱是很少的，我记得当时他告我只有一个月只有18块钱生活费。
好像是他教会在政府登记每个月只有18元的生活费。
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难受。
我听着很难过，
我当时从自己兜里掏出5块钱就给他，我就只有5块钱，我就给他了。
我口袋里边只有5元，我就俾咗5元佢。
当时给他了，我觉得是他会很感谢我的。
我谂如果我俾佢，佢会好多谢我。
结果他一点没感谢我，他说感谢神啊。
但系佢冇多谢我，话多谢神。
我当时候对这件事我就很难受，我说这些教会的人太不理解人了。
我就话教会的人都太不近人情，怎么咁呢？
一切呢都是神来带你来的，让你开始认识福音。
佢话呢个菜都系神带领你嚟，让你开始认识福音。
但是我当时我自己一团不能解答，我说我为什么？明明是我自己挣的钱，然后我给你，然后你又一点都不感谢我，我很难理解。
但是我一直都不能够理解当中的问题。
但是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教会的人已经是认神不认人了。
我就觉得教会的人是认神不认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特别。
觉得他们很特别。
然后呢，到了美国这一年呢，到了一年前的今天，梁姐又给我说。这位神呢是又真又活的。
点知我后来去年今日我又听见话，呢位神系又真又活。
我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然后说同一句话，我就要思考一下了。
喺唔同嘅地点、唔同嘅人讲咗同一句说话，我必须要思考一下。
从此我就开始了这句话的思考，整整一年。
所以将近呢一年，我就思考呢一句说话。
当时候，这种如何来珍视这种感觉呢？
但是怎样去证实这样的感觉呢？
我就去问教会，我说让我怎么经历又真又活呢？
我就去问话怎样可以经历又真又活。
他说你要去体验去经历的步骤呢，就是祷告读圣经。
你要去体验去经历就必须要祷告读圣经。
然后呢我就开始了学着别人进行祷告。
所以我就学习祷告。
但是我以一种试探的心理来祷告。
但我用一种试探的心理来祷告。
因为圣经上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主耶稣曾经讲过，你哋奉我的名，无论求乜嘢，我必成就。
我想这句话，如果是，我就这句话来试探。我说，看我祷告给我什么不给，我能不能成就？
所以我就照着这句说话祷告，看看能不能够成就。
可是当时候呢，我把试着祷告，
所以我就试着祷告。
祷告确实灵验了。
咁祷告果然灵验啦。
不过这个祷告呢，我是在自己痛苦的时候祷告。
这个祷告系喺我自己痛苦的时候。
我需要什么的时候祷告？
系我需要咩嘅时候我祷告？
我不高兴的时候祷告。
系我唔高兴嘅时候我祷告。
祷告了一阵子。在我不高兴的时候祷告，让我心里平安，得到一种平安喜乐，这是真的。
过了一阵，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我祷告，我经历心里边的平安喜乐。
我有时候需要自己特别需要一个需要的东西，我祷告也得到了。
有时候我特别需要一样嘢，我祷告神亦都俾咗我。
在这地方，我不能否认，从此我不能否认他的真。
所以从此我就不能够否认他的真实。
他既然能听祷告，他也不能否认他是活的。
既然他能够听祷告，我也都不能够否认他是活的。
又真又活，我不能否认了。
所以我就没办法否认，的确神是又真又活。
可是我又终止了祷告。
但是我又终止了祷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坏。
是因为我坏。
我除了试探的心理以外呢，我从此又想到，我说这种祷告太自私了。
除了我有试探的心理，我然后又觉得我这样的祷告是太自私。
我说难道祷告所有的祷告都是为了自己要什么吗？
难道所有的祷告都是为了自己要什么吗？
我说 这样说就是生太好了，扔太坏了，所以我这个坏坏的太厉害了，就是。
我就觉得我这样的心态就是太坏了。
在这时候我对自己这个祷告呢这样来解释，我说我太坏了，就像小孩一样一直是要什么要什么，
我就觉得
这有什么意思呢？
好坏，好像小孩子一直要这样要那样，有什么意思呢？
对别人的替那比较不自私一点替别人祷告，我又这样理解。
那我说如果代为别人代祷就没那么自私。
记得有一次擦肩班，在擦肩班，
有一次在擦肩班，
他们说咱们为一个现在感冒的姊妹来祷告，
我们为一位感冒犯感冒的姊妹祷告，
但是我就说我不同意，
当时我就说我不同意，
我说为什么神还有你来提醒一下他不去，他你能为什么你能知道神不去关心那个人的病呢？
啊，你怎知不神不会自己去关心他，怎么还要你提醒神呢？
说好像神的这个大能还需要你来提醒一下呢，
好像神的大能还需要你提醒一下，
所以我不同意祷告，
所以我就不同意祷告。
就这么一段时间我为了祷告这个事我也停止了来教会。好的好的好的，从此我停止了祷告，
所以从此我就停止祷告了。
但是我圣经还要读啊，
但是我还是读圣经。
是圣经这本书让我感觉到它是一种很奇特的书。
圣经这本书让我觉得它是一本很奇特的书。
以前读过好多书。
以前我读过好多书。
可以说好多书读了以后不能对我个人发生什么变改变。
其他的书读了不能够使我个人有什么改变。
可是圣经这本书读了以后我自己觉得自己自身真的在变。
但是读了圣经我发觉我自己在改变，
特别是宋聪不听话这些我觉得我在变，
特别是我原来是不听话这样的性格。
如果我现在在我父母身边的话我父母会说我变乖了，
我相信如果我在父母身边他们会说我变乖了，
可能我先生现在会感觉到好一点了，
或者我先生心里面都会觉得好一点。
我觉得在这圣经对我自己的改变上我不能不再承认它是一种活的生命，
因为圣经对我生命的改变我就需要承认它是一种活的生命。
这个活的生命在我体会的第三点呢就是基督徒身上所放出的大爱。
另外一方面我从基督徒身上所流露的大爱。
结果许多的人不同地方的人。
接着很多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
人自己认为是好人坏人都见过一些。
自己觉得是好人坏人我都见过。
但是在人这个圈子里。
但是
在人这个层次上，
但是在人这个圈子里面，
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基督徒所能做到的一些。
我觉得没办法可以做到基督徒所做的一些。
他们所给予的是一种无私的。
他们所给予的是无私的。
它是一种不再图求什么。
是不是图求什么。
而别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别人没办法做到的。
这就是我。去体验又真又活神的经过，
这个就是我体验又真又活的神的经过。
我愿意以以下的话来结束我的讲话。
以下我终于讲几句话。
主啊，唯有你有永生，
唯有你有永生。
我还去投奔谁呢？
我还要还投奔谁呢？
好了，谢谢大家。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哈，我们以下的见证通通只有三分钟，啊，包括
我就不翻译了，
我们不用翻译了哈，好吧，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要不然我们到明天早上聚会才能够结束，好吧，我们三分钟到五分钟啊，我们没有翻译了。那么如果你需要翻译的，那么旁边的人能够帮他翻译一下，好吧，我们就把下面继续。
谢谢大家，很高兴。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信主的过程，以及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自己， 我以前的生医生来，他是说非常顺利，也就是说也好像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一个人能够把什么事好像都可以完成，但是过去好像实际上好像也是这样子的，从我小学到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在工作，好像都是在人们羡慕中，好像心里中都是好像很聪明的人。研究生毕业后，我是在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航天局工作。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好像把世界什么都忘了，只是埋头的好像在干我的事业，而且也事业上也是非常的成功。但是正当我在事业上达到高峰的时候，我先生来到了美国读书，所以作为一个女人，只好跟从自己的先生。所以我以陪读的身份来到了辛辛那提。在刚来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孤独，因为我是 F2 过来的，什么事都不能做，找工作也不行，读书嘛，已经。尽管我是名牌大学毕业，但是已经工作30年了，好像把英语好像全部都扔了，再叫我再把它拎起来，好像不是那边一件容易的事。然后另外到了美国，好像不像国内，你一心想出国，好像就一种压力，在这里好像没什么压力的，好像，所以就说非常的孤独，每天总想，好像经常在哭啊，就想。总是跟我先生吵说要回国去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先生尽管他是，也是事业性行的很强的人，所以我当时就在家里嘛，一边看外语，一边也是因为有一个认识人，是我同事，他是也是信主的。然后我曾经跟他打过几次电话，然后他就觉得好，如果你因为我当时也没车，所以不方便，他说呢你可以去教会，教会人好像就是说人很好的哈，非常肯愿意帮助你的，所以我当时也没去过教会，但是我借了一本圣经哈，他寄给我一本圣经，我就开始在读圣经了。但这些过程中好像在读圣经的时候，但是也没感觉到怎么样哈。从我入学到 UCWE 读书时候，好像也是非常的顺利，也尽管我托福考得很低，只有503分 ，GRE 也没考，他们就要我了，所以说也很顺利。这一切顺利的过程给我产生了一种非常骄傲的心情，好像觉得好像这些。很顺利，都是我自己好像，我自己一个人努力，而是我凭我自己聪明，而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先生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想。然后是去年2月5号，我先生。去世给我打击是非常大的，但是给我打击更大的是，也不是更大，就是在我心理创伤非常大的时候，4月份，2月4月嘛， 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内，我的导师也就是突然间去世，我是眼见看到的，就在我是上他的课，因为是我是第一年嘛，所以上他的课，他就在台上讲话，而是人都好好的都在讲笑话，突然间心脏觉得疼，哎呀，就是五个小时时间内就突然间去世了，这就打击是真的，就两个星期时间内，我觉得我失去了一切的东西，那使我有机会重新回到圣经来寻找人为什么在这地上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金钱，还是为了名誉，还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当我在重新思考这些时候，也是圣经的话给我的刺激，给我的感动也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也想提一下，就是说我在医院里时候，那时候所经历过的一种，好像是自己，就是我先生在医院的时候抢救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那里，我好像是经历过一个死因的幽谷，那种等待的心理啊，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可能只有神知道。可是就在这时候，神真的以奇妙的方式把闷啊跟曾医生带到了我这里。他来到这里，闷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是新督徒，我来帮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但是很奇妙的，真的，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有一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使我感到有一种释放，好像尽管我还不大很清楚这种祷告的力量，但是那种祷告给我安慰是非常大的。接着教会好像好多弟兄姐妹，那个吴牧师还他们夫妇还有曾医生，然后姚先生都相继到我的住所，是我有机会跟他们有一些接触。特别是师母也是赵嘉欣同志，在我怀孕过程中都每个星期每个月嘛，后来是每个星期都陪着我到医院去。是我从这些小小的事情来，我感受到了教会弟兄姐妹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是一个第一个可以说到一个精神哈快要崩溃的人的一种安慰跟关怀。他人的关怀那种安慰是不求报答的。这时是我在认真的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就开始来到了教会，开始参加慕道班，也使我在参加这些教会跟敬崇拜的时候，有好多话都是感动我，可能大家都没看到，我有时候就在那边也流眼泪，所以感动很大。所以我就在去年五月份时候，差不多五月份时候嘛觉知，然后那个到了七月份，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夏令会对，在夏令会上我碰到一个人是来自 Dayton 的，他叫雷利华。是，刚好我在吃饭跟他聊，然后他是一个脚哈全是天生性的瘫痪，但是我看到他那种 双脚都不会走路的，就困着拐杖来走路，还是那样的开心哦，对我的感打刺激很大。所以我自己在深深的思考，尽管我失去了我先生我丈夫，但是人意却以一个奇妙的方式，他是我经历的一个，就是生产的过程，是我感受到这些，也是我，但是神也赐给我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可以说我现在的身体比以前，可能结婚之前或者以前读大学时候要好多了。但这些真的，我就觉得从他身上我看到，我觉得我很多东西要值得感谢神的东西，神的地方，至少是没让我有一点的那个残缺，还是一个完全的人。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得到的东西，我只不过我没去计算它，只没去体会它，所以那个对我也感情很大。然后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在我烦恼的时候，就说圣经马太福音上的第六章从25节到31节这段话，我每次读的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当我烦恼的时候，也当我为明天忧虑的时候，这句话就深深鞭策着我，只要你信靠的神，他一定会把你所需要的都赐给你，因为明天是他所掌管的。在我从5月份觉知之后，是我跟主里的同志有更好的交通，特别是好多，我这里就不提名字了，对我的带领以及对我的属灵上的那个这些教导是非常大的。我也借着祷告，我深深感动到祷告的力量，在我生产的时候，我只有一个人，但是我相信，神会知道的，只要你借着祷告，神会听的。可是神也是，事实上也神也就这样子，听到了我的祷告，并且还比我祷告所求的还要多的赐给我，一些赐给我一个非常健康的小孩。但是从这些生产的过程，我就懂得了，不管有什么事，我就借着祷告向神祈求。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很自私，但是我从圣经上所说的，不管你什么事，只要你奉他的名，他总会听的。所以从实际上在发生之后，神也是一直的带领着我，也赐给我一切的需要。从这些我不得不承认神的作为，也不得不承认神的存在，也是也不得不承认神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真的好的，就是我想说
姐妹们你好，
弟兄姐妹你们好，
我今天非常开心高兴。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现在耶稣实在来了，
因为我已经信了主耶稣，也接受洗礼。
感谢天父，
我感谢天父，也感谢主耶稣。
爱两个腿就今日，
因为他的爱，我才有今天。
会过去鱼坛呢？
以前呢？
就对中国爱历史。
当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都很拜神。
我是拜神的。
后来呢，我出嚟香港呢，就有十几年了。
到了香港已经有十几年。
都好多朋友叫我信耶稣。
也有朋友邀我信耶稣。
我嘅脑都非常顽固，唔听。
但是我很顽固，我不听他们。
后来呢，我有机会嚟美国新城扎地啦。
然后我就有机会来到美国新城。
看火呢，有三年嚟啦。
已经过了三年。
我跟我丈夫啊。丈夫啊，儿女女婿啊，孙女们都信信耶稣了。
那我就发现我的丈夫、我的女儿、我的女婿，他们也都是信耶稣的。
啊，那我有两件事情要求主耶稣救我。
曾经有两件事，我求主耶稣向我们显明。
第一困难是因为本事咧，我即容易咧，好痛，好痛嘅经痛一样。
去年十二月的时候，突然我的右耳里面非常非常的吵，就是耳鸣。
日日都系咁晕，好痛，我就好麻烦啦。
天天在我里面吵得不得了，我心里很烦躁。
我哋求主耶稣，啊，你能够爱两个好真幸福咧，我哋当然信耶稣啦。
我就求主耶稣，主耶稣啊，你能够医治好我这个耳朵，让我可以信靠你。
果然恶了我的舌染。
果然呢，主听了我的祷告。
我现在好咗了，唔明啦。
我的耳朵已经好了，完全不响了。
令我好感恩。
我就非常的感动。
到时咧，我说时咧，我会唱出咧，我忽然间阿唱真系个音好痛啊！当时我就好惊。
有一次下雪，我出去铲雪，然后我摔了一跤，旁边这里压到，非常的疼。
我亦叫耶稣，哎呀，你我好诶，爱良个好咧，我就好信任，我就信咗耶稣啦。
我
眼咧竟然都好咗啦。
我又祷告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你求你医治我，让我可以好过来。果然几天之后，我又好过来。
我喺姊妹们，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未信嘅话咧，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当然信咗耶稣噶啦。
你要快快的信啦。
哦，当佢好咗嘅信心，
因为有信心的话。
啊！如果我素谈相迎，我喺周尾讲下咧，花晒个时间冇啊！
我需要有很多事可以愿意跟各位分享，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
多谢我喺周尾们，
谢谢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现在的心情就是很高兴，有点紧张。我是来自于一个传统的佛教家庭。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里都是拜佛，所以我就是跟着家人就一起相信了佛教。那时候，我觉得相信佛教也觉得并不是没有，也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你总是觉得说佛教是劝人为善嘛，那就相信了。那在相信的过程当中，当然也发生一些蛮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我要面临年考的时候呢，家人就很紧张啊，那他们就会帮我算命啊，看会不会考上啊。那还有他们也曾经为我做了一件很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把我的准考证放在孔庙的神坛上面，好，希望那个孔子呢看着我的准考证，希望我能够考得好。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就是家庭。笃信佛教。那自从进了大学之后呢，我念的是基督学院，所以开始就是有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的福音。那在学校里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 chapel time 时间，所以就开始相信，就开始有听福音的机会了。可是呢，我记得当时在进了大学之后，第一堂圣经课，老师在上面讲完之后呢，那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老师一直坚持说基督教的好处，为什么都不提其他宗教？我就觉得老师蛮霸道的，又不讲理哈。那后来老师给我了一句话，就是说事实胜于雄辩。那我觉得老师才爱辩的，为什么自己讲，自己没有办法讲出一个理由来，还说出这样的一个借口？那当时就是当我们聚会完之后，有时候大家有感动就会说阿们，那时候我的心就很硬，我就说阿弥陀佛。那在做礼拜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每天上完四堂课，早上上完四堂课也很累啦，那中午刚好做礼拜时间就是我休息看书睡觉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感谢上帝有这个时间让我休息啊。可是呢，神的慈爱 他不放弃我，虽然我心那么硬，可是他真的是借着很多弟兄姐妹来不断地向我传福音。也曾经有人就是利用下课之后，就是苦口婆心地不断地向我传福音呢、哦。那我觉得，等到我毕业之后，我是觉得，因为我就开始思想神的话语，开始找一些答案，为什么那些人要不断地向我传福音呢？是不是这个宗教真的那么好？因此呢，我就开始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还有参加团契。那我真的是开始在思考很多事情，那我真的是有点在怀疑，好像真的是有上帝的存在了。等到我要来到美国的时候，当我飞机一离开地面飞到天空上面的时候，我就看到哇，原来是天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宇宙是这么神奇，这么的美。然后我就真的感觉到上帝真的是很奇妙。然后来到美国之后，我每天就是祈求上帝的带领，希望我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是能够荣耀神的事情。因此我觉得我就在神的带领之下，我就每天过得蛮充实而且很愉快。然后现在我就是周二在 UC 参加一个查经班，然后每个礼拜五在教会也有参加聚会。我觉得这两个聚会都让我吸收很多。那经过这一段时间，我是感觉到今天能够受洗，然后我很感谢上帝能够让我参加这一班列车受洗。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勉的，就是我觉得是传福音这一件工作的确是很重要。因为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有讲过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我想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不向我传福音，因此我今天才有受洗的机会，也很感谢上帝，然后也很感谢大家愿意坐在椅子上面饿着肚子听我分享这些事情，谢谢。
大家好，我是生长在一个佛教和道教混合的环境中，一直到我高三那一年，我决定要念基督学院。我爸爸不准，他说你什么学校都可以念，除了基督学院以外。我说我什么学校都不念，除了基督学院以外。所以经过我坚持之下，我爸爸说，他说好，你可以去念，可是我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他说你永远不准背叛我们的祖先，去信基督教，去信基督教。我说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是去念书，我不是去信教。于是就这样，我在基督学院念了四年，可是可以翘的圣经的课我全部都翘。哦，我老师在台上讲基督教多好，然后讲佛教道教都不是正统教，我就说我在台下我就心里想说这老师很忙，